中信粤行2012年11月第51卷第11期，总编号607，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郭叶丽薇，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于1986年建立。高山低谷归家路，作者刘凡。只信自己。从小到大，我都不是很喜欢交朋友。爸爸告诉我，世界上有很多竞争，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朋友身上。如果要出人头地，只能够靠自己。在成长过程里面，我的确事事都很努力，命运亦都好看顾我。小学刚刚毕业就参加了职业运动队，后来入了大学，出国都十分顺利。我以为这一切的机遇都是因为我个人的努力，但是命运就好像有人刻意安排的，我一生中时时都遇到偶然。刚刚去到美国，我很快就被一班基督徒朋友团团围住。有一次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报道会，虽然当时我一句话都听不入脑，亦都不明讲员所讲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在他呼召的时候，我竟然泪流满面。我到底做什么啊？从此我偶然就去下教会，但是基本上对上帝都是没有兴趣的。后来我生了两个仔，在他们五岁大的时候都分别被诊断患上自闭症，没办法同人沟通，加上一些行为的问题，我和丈夫很怕麻烦，就停止去教会了。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审查治疗自闭症的秘方，听取各样专家的建议，尝试各种的理疗。我逼那些仔吃药，将音乐塞入他们的耳朵里面作为音乐治疗，或者用毛刷刺激他们的手臂和脚掌，或者逼住我的仔玩单杠。据说这些都是物理治疗，甚至还给一些江湖骗子用气功来打通我的仔的经脉。我相信只要努力，没什么是我不能够做得到的。但是我很失望，即使我倾尽全力奋斗多年，亦都看不到他们有好转的迹象。我开始意识到人的能力实在有限。在绝望之中，我时时心烦意乱，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时时和丈夫吵架，最后夫妻的情谊在吵架之中都消磨灭尽了。我们每日都形同陌路，只是因为仔而勉强生活在一起。心灰意冷之余，我决定离开屋企去学一些谋生的技能。我觉得总不可以为这些无望的困境而赔上我一生吧。于是我将个小仔就送回中国给父母，大仔就留给丈夫，义无反顾地离开屋企去外地去读书。
离家远游。
当我孤零零地走出屋企门，看见眼前条条大路，不禁深深的叹息，世界这么大，道路这么多，究竟哪一道才是我的出路呢？有一天我在窗前读书，窗外面的游泳池里面传来一阵阵欢笑的声音，一对夫妇正在陪着一个小孩子在那里玩水，他们笑得很开心。我触景生情，想起远方的两个仔，就忍不住泪水沾满了衣襟。我这样抛家弃子，难道单单只是为着将来可以稳啖饭食吗？我昔日的理想和抱负竟然降到这么低的水平吗？我的心在这里呼喊，上帝啊，如果你存在，你在哪里啊？ 那段离家独自奋斗的日子实在好艰难。挨过了好多伤心的黄昏之后，我总算撑到了毕业。我回国将细仔接回美国。这个时候我想到离婚。丈夫却突然之间跟我说，我们要不要给自己和那些细路仔一个机会呢？我们搬屋企啦，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边个会想到在中年的时候会拆散自己的屋企呢？于是我决定采纳丈夫的建议，搬到了旧金山湾区。没想到这一次搬家就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我们从此告别了离开上帝的日子。那阵时因为两个小孩需要照顾，搬屋企的时候我就邀请了我妈妈来美国帮忙。为了免得妈妈在屋企很寂寞，我就替她找了一间中国的教会。没想到她去到教会不单止认识了很多属灵的长者，而且在几个月里面竟然信了耶稣，还受了洗。她不但只每日读圣经祈祷，而且生命有很大的变化，使我十分之惊讶。我发现上帝似乎在这里用他奇妙的手藉住妈妈来拯救我们全家。但是我是一个习惯用大脑思考上帝的人，虽然我觉得讲台的信息有道理，但是对上帝并不是太感兴趣。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只是保持每个礼拜日去教会听下道理，将那里仅仅作为一个社交的场所。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我。有一次我参加教会的退休会，响应讲员的呼召去到台前跪下。我仿佛好像听到上帝的声音对我说，孩子回家吧。我忍不住大声喊起来，觉得这位上帝好像很在意我一样。不过他说要我回家，我已经不是在教会吗？不是已经在他的屋企里面吗？我感到有一些困惑。
主里安歇。
不过从此以后我开始读圣经，还参加教会的服侍，但是我外面的努力并没有拉近我和上帝之间的距离。我每日还是要面对两个仔的各样状况，学校、教会仍然时时有人向我告状。虽然那阵时我每日祷告，但是每次的祷告五分钟就没话说了。重复多年的陈腔滥调之后，我感到十分之疲累，而且两个仔的情况就越来越差。我问主耶稣，我到底是哪里做得不够好呢？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啊？2004年我几乎进入一个极度的忧郁之中。后来传道人教导我学习在安静之中等候上帝，同上帝说话。有一日我感到上帝对我说，孩子不要再流浪了，你回家了。从那日开始我才明白参加教会的聚会、侍奉和各种活动并不等于真正回到上帝的家。真正的回家是被救赎，同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将我的心归还给他。于是我每日清早亲近上帝，将上帝的话应用在生活之中。遇困难的时候一反过去的烦恼怨恨，而是大声的赞美上帝，相信他掌管一切。就是这样，我的情绪不知不觉就被改变过来，跟住环境亦都产生了改变。咁样一眨下眼就八年了。上帝在我心的深处不断地做修复和改变的工作，我改变了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是我认识到自己和啲仔尊贵的价值。过去我因为啲仔的不正常而自责、自卑，心里面总是笼罩着羞耻感，觉得我啲仔使我在人面前好冇面子，佢哋唔能够好似第啲细路咁样上名校获取高学位高薪水。 而家上帝却让我睇到佢对我哋每一个人都有美意。我哋作为父母嘅，要寻找上帝喺孩子身上嘅呼召同埋命定，从而帮助佢哋成为社会嘅祝福。我亦都睇到上帝喺我两个仔嘅身上做咗好多改变嘅工作。本嚟十分调皮嘅大仔，喺14岁嗰年主动要求受洗，虽然佢因为言语嘅障碍仲讲唔出乜嘢属灵嘅道理，但系佢好坚持要成为主耶稣嘅孩子。受洗之后，佢喺各方面都突飞猛进，后嚟仲拎到高中文凭，考到驾驶执照，进入社区学院，而且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良。其实大仔喺数学、记忆力上都有好高嘅天赋，而且好学上进，目标明确。佢比好多青年人都要蒙上帝嘅恩佑。细仔喺各方面亦都不断进步。佢喜欢帮助我做家务，倒垃圾啊，搬重嘢啦，除草、煮饭。佢仲有艺术天分，喺美术老师嘅帮助之下，学习绘画、塑造陶瓷工艺。佢系我哋屋企嘅福气。系噶，孩子系上帝赐俾我哋嘅产业，唔系我哋用嚟炫耀私人嘅财产。作为父母嘅，只不过是为上帝代管产业的管家啫。今日清晨，我心仍然好似以往一样咁宁静，我嘅里面充满咗感恩。我同孩子嘅生命都系上帝赋予同埋创造嘅，我哋嘅一生都喺佢手里面。佢藉住两个仔话俾我听，人唔能够靠自己，佢用永远嘅爱吸引我，用佢嘅话语嚟指引我。佢收藏我伤心嘅眼泪，听见我痛苦嘅呐喊，佢聆听我喺暗室中嘅每一个祈祷。佢唔单止医治我啲仔嘅大脑，更加抚摸我伤痛嘅心灵。喺呢个世界上，边个能够做我哋嘅患难中随时嘅帮助呢？边个能够不断咁样爱我哋呢？边个能够抚慰医治我哋破碎嘅心灵呢？亲爱的朋友，愿意你听到他的呼唤，在人生的高山和低谷之中，能够遇见这一位知音。我接受基督信仰的过程，作者毛宏德。时局变化。1949年一个晴朗的上午，我就读的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我是12岁的初中学生，学校沿街的门墙上面刻着8个大字，非以逆人，乃逆于人。对于这8个字，我似懂非懂，后来才知道是出于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随着政局的变化，学校不能够再举行基督教活动了，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已经印下了耶稣基督的形象。他是宇宙独一真神的儿子，降生成人，是为了救赎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1950年代初，学校附近还有一家真光书局，不过那时候学校已经宣传无神论，任何宗教都会被视为是迷信，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更加被视作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从50到70年代，中国经历了几次运动，很多牧师和神父都被人捉了。当时极少的青年学生接受基督信仰，当然我对宗教亦都不敢问津。读大学的时候，适逢中国知识分子都要自我思想批判和接受改造，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两方面自我批判。那阵时我不懂什么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在检讨之中不免牵涉到信仰的问题。因为世界观讲到唯物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要追究个人的世界观，就必要问，你是信仰唯心主义有神论呢，还是是唯物主义无神论呢？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中，都是接受无神论而否定有神的。数学的启发。大学最后一年，我读了一门关于数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体系的课程。收获之一是知道不能够轻易地武断无神。19世纪的德国数学家 Leopold Krogler Leopold Kronecker 生于1823至1891，曾经说过，上帝创造了自然数 Natural Numbers Natural Numbers， 其余的是人的工作。这句在数学理论上的意思是，揭示建立数学结构的稳固基础是在于自然数的研究。 Kronecker 认为，数学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数的体系之上，而一切数的概念应该建立在自然数的概念之上。这句话在神学上的意义是，在人的认识领域显明了上帝的存在。 Kronecker 在19世纪末期创立了德国学派，这个学派的口号是上帝永远算术化，即是所有的数学命题最终应该归结为关于自然数的命题。自然数是最简单的数，即是一、二、三等等。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种族的人，究竟是在人类历史的哪一个时期产生自然数的认识呢？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未曾作出定论。从欧洲凯尔特语和希腊语的发展历史考据，得知人类关于数的最初认识只是一、二和多的区别。在这个基础上面，逐渐丰富了自然数的认识，并且有了各种各样的计数方法。最早发现的自然数计数方法是在公元前40至50世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之中有自然数的记载。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 Leibniz Leibniz 生于1646至1716，同英国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家牛顿 Newton Isaac Newton Isaac 生于1642至1727，他们先后各自发现了微积分。这个不单止是数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亦都是促成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此世界经济结构和科学技术得以互相推动。在近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之中，微积分计算方法的作用是巨大的。尽管建造摩天大厦、发明上天入地的种种仪器都用到了微积分计算，但是边个都不会担心利用这种计算建造起来的摩天大厦会冧落来，在高空航行的飞机会跌落来，因为人都相信一切技术问题的数据计算在科学上都是能够保证可靠的。相信上帝。在我的青年时代，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数学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故事。但是在我中年到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这几十年之中，我对有神论的信仰仍然是若即若离，忽明忽暗的，不自主地挣扎于有神和无神之间。有时候相信上帝的存在，有时候又有怀疑。1998年在悉尼的一次布道礼拜之中，我和我的妻子 同时举手表示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第二年的五月，我们两个接受了洗礼。我们相信宗教虽然多，但是救恩却来自耶稣。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咁话，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句看来好像很简单的说话，但是我却经历了漫长的迷惘过程才至明白。
承认有罪。
在中国文化之中，战国时期的孟子生在公元前约372至289年，主张圣善论，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荀子生在公元前约313至238年，却主张圣恶论，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这两种都是以假设为前提的，由此发展出他们的哲学思想。但是按照圣经创世纪一章27节地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人起初被造有上帝的形象，看来本性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亚当夏娃受了蛇的迷惑，吃了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而成为罪人，被赶出伊甸园，受邪恶引诱，人就有罪了。喂食的人抵挡不住美食的引诱，岂不应该食的时候就食了，就有罪了。好色的人抵挡不住色的诱惑，萌生淫念，就有罪了。无论是大罪小罪，行为抑或心思意念，人仅仅靠自己就难逃罪网。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世人脱离罪的捆绑，他担当了世人的罪孽，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被上帝称为义。这个就是救恩。无论任何罪人，只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成为救主，为生命的主宰，都能够罪蒙赦免，重生得救。我成为基督徒之后，这十几年之中，时时为我过去所犯的一切罪，包括心思意念或者言语行为上的过失和错误，求上帝原谅和赦免。在认罪悔改的过程之中，我无法不承认自己是卑微的。爱的滋润。多年来，我因为大家庭的问题，精神负担很重，时时都很忧心，备受爱恨交织的折磨。去年八月，我身心的积郁一下子就并发出来，患了忧郁症，肉体和精神的痛楚使我感到生不如死。在深夜的祈祷之中，我祈求上帝使我罪得赦免，给我重生的希望。上帝应许罪人的祈求，他差遣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姊妹为我祈祷，给我排解纷忧。陈诚弟兄平日落了班之后，沿途经过我住所的时候，总是会入来探望我，讲述他在病中的经历，给我鼓励和信心的力量。我的家庭医生陈医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除了悉心为我治疗，还鼓励我仰望上帝的爱。后来我的症状渐渐好转，从不能够控制到能够控制，同埋调整自己身心的感受。感谢上帝给我经历了他救恩的力量。国父孙中山先生生于1866至1925，他亦都是基督徒。他提倡的博爱精神正是源于上帝对全人类的爱。初初来到澳大利亚，我踏入教堂最大的感受就是爱和关怀。我的心灵在经受严冬之后如沐春风。 这个是我15年前接受耶稣基督信仰最初和最直接的原因。感谢上帝，现在我的儿孙全部都是基督徒，全家人都是在耶稣基督爱的浇灌中成长。我们的家庭是蒙恩的，每一个生命都需要爱的滋养。但是不单只是亲情的爱和友情的爱，从社会意义来看，还需要更为崇高伟大的博爱。成为基督徒读了圣经之后，我就更加懂得什么是博爱，以及博爱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在教会生活之中，由于圣灵的感动，每位弟兄姊妹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奉献，都是来自天父上帝慈爱的感召。从善如流的信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怀，随时随地都会在教会生活之中得到体现。我深感博爱是基督徒的精神世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每个基督徒的生命所在。我相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这个世界就会不可思议。我相信人有罪，如果人人都承认自己有罪并且认罪悔改，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和谐。我相信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这个是来自上帝的爱，是永恒的爱。这个就是我接受耶稣基督信仰的缘由和过程。谈产后忧郁症，作者许徐春华。善儿结婚之后四年就怀孕，她和智德兴奋地为了迎接小宝宝就做好一切的准备。怎知生产过程并不好似准父母课程的老师所讲那么顺利，痛了十几个钟头之后还要打麻醉针才将个 BB 生了下来，接住又是要学喂奶照顾宝宝。善儿担心回到家之后应付不来，后悔没有接受妈妈的好意请她来帮手。回到家之后， BB 日头都睡得挺好，但是到了晚上两个钟头就喊一次。善儿为了起身喂奶换尿片而没办法安睡，心里面很烦闷。奇怪，为什么老师都没说做妈妈的要有这么大的适应的？她越来越觉得很疲乏，听到 BB 的喊声就说是不是照顾不周到呢？是不是奶水不够呢？她的情绪慢慢就陷入低落之中，时时想喊，甚至想将这个 BB 送去医院。还好的智德也都告了产假，一面帮忙一面鼓励她多些休息，同时教会的姊妹也都轮流每日送饭餐来，减轻了他们很多压力和负担。两三个礼拜之后， BB 晚上渐渐能够睡得好好了，善儿的体力也都稍有进步。看着睡得这么冧的 BB， 心里面甜丝丝的，感谢上帝赐给他们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宝宝。症状，近来患有产后忧郁症的人都很多，这个症状其实分三个程度。一，产后情绪低落 postpartum blues postpartum blues， 症状比较轻，发病率占产妇的 50% 至 80%， 大概在产后3至10日发生，为期不超过两星期。症状包括焦虑、哭泣、易怒、失眠、疲倦、情绪低落、手足无措等等，不过很快就不药而愈。第二是产后忧郁症 postpartum depression postpartum depression， 发病率占 10% 至 20%，若产后三天发生，为期约6至9个月，和产后情绪低落很相似，但是时间比较长，症状比较严重和多样化。 除了情绪波动、疲倦、哭泣、失眠之外，还会自责，自己觉得无用，注意力不集中，食欲不振，思考力迟钝，手足无措等等。严重的还有自杀的倾向。第三，产后精神分裂症 postpartum psychosis postpartum psychosis 发病率 1-2%， 若产后三星期发生，除了情绪波动、哭泣、失眠等等之外，对于外界的事物还失去了兴趣和反应，严重的甚至有妄想和幻觉。患者之中大约有 4-5% 的自杀率和杀婴率，幸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缘由，导致产后忧郁症的原因尚未有确论，不过大致是认为：一、产后荷尔蒙骤降，以致影响情绪和大脑的运作，导致情绪低落；第二，生产时受了惊吓，产后虚弱，伤口疼痛；第三，睡眠不足；第四，担心自己无力照顾婴孩；第五，疏忽了自己身心灵和社交的需要。产后忧郁症的高危一族是：一、20岁以下产妇；二、有滥用药物或者烟酒习惯的人；三、对生细路仔有矛盾思想的；第四、以前患过忧郁症、焦虑症或者纤维肌痛症 Fibromyalgia FIBROMYALGIA 或者近亲之中有患这些病的人；第五、妈妈有难处的，例如好似单身妈妈、婚姻关系不和谐，同埋婴孩难产、早产、有缺陷的，又或者亲人过世等等。防治，预防产后忧郁症的要点如下：第一，留意自己的身心需要，每日安静读经、祷告、唱圣诗，将重担交给上帝；第二，注意均衡的饮食，不要为了照顾婴孩而废寝忘餐。研究发现，含有阿米加3 Omega 3 Omega 3 脂肪酸的鱼油丸有助情绪。另有一个讲法，服食维他命亦都有帮助。第三，争取机会休息，婴儿睡觉的时候母亲亦都要少睡。第四，适当的运动能够激发身体抗忧郁的荷尔蒙。第五，向有经验的妈妈请教。第六，不要给自己压力，不要期望做个十全十美的妈妈和妻子。第七，产妇情绪低落超过两个星期，症状越来越差的时候，就需要及早去看医生，越早求医根治的机会率越高。第八，接受亲友的帮助，不要懒落枕边人，凡事要同先生商量，彼此分担，必要时请亲友帮忙短时间看顾婴孩，如果经济许可，请可靠的保姆帮助家务和照顾婴孩。忧郁症患者看什么都会较为负面的，产后忧郁症的患者亦都是一样，他们需要亲友谅解、开导和鼓励，不要对他们要求过高，轻易责备他们，需用加倍的爱心和忍耐陪他们走过这个过渡时期。属灵之源，基督徒亦都会患产后忧郁症的，但是基督徒有天上的父，又有教会弟兄姊妹，处境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要提醒患产后忧郁症的人，上帝仍然爱他们，不会撇下他，鼓励他找紧上帝的说话，安排时间读经、祷告、亲近上帝，将一切忧虑 重担卸给上帝，靠上帝走过这一段路，亦都要接受弟兄姊妹的慰问。教会姊妹可以轮流供应餐食，抽啲时间带佢睇婴孩，俾妈妈有时间出去办理一啲紧要嘅事。有经验嘅姊妹可以提供意见，同佢一齐祷告，必要时带佢睇医生等等。有啲教会礼拜日会有人帮忙睇婴孩，俾妈妈可以安心参加聚会、听专题讲座、同其他姊妹接触等等。俾新生儿嘅母亲有正常嘅社交，有助除去孤单无助嘅感觉。总结：人生细路仔系快乐嘅事，但系而家小家庭冇长辈帮忙，添咗细路仔可能会有预料唔到嘅压力。不过只要及时同埋恰当处理，困难只系暂时嘅，最要紧嘅。仲是要接受上帝和亲友的帮助，走过这一段路。很快你就会看见你的小朋友蹦蹦跳跳，引到你很开心。视频科学何时有尽头，作者钱志群。今天看了两则科学新闻，忍不住站在科学之外问一个问题，科学何时有尽头呢？一则是关于宏观的话题，美国太空总署展示了一架造价高达5亿美元的猎户座 Orion 宇宙飞船，有望起将来送航天员上火星。另一则是关于微观的课题，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在度寻找希格斯波色子 Higgs boson HIGGS-BOSON 的研究过程之中，发现了一种比原子更小的新型波色子亚原子粒子。就我而言，这两大话题我连边都摸不到。我时时在想，如果没有科学家的贡献，我怎可以这么方便地在中美之间旅行呢？又怎样不用用笔而用电脑就能够向其他的人传达我的文字？虽然科学被罪性的人衍生出很多负面的作用，但是不能够想象假设现在生活离开了所有科学的帮助，真是不知道会回到去人类哪一个的年代。令我叹息的是，科学家要忙到猴年马月才有尽头。在不同的领域，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废寝忘餐在实验室里面前仆后继，好像起挖一座永远挖不完的宝藏，挖出一些就是贡献，就会成为一个或者一批科学家，甚至是有名的科学家。他们一批又一批来了又去了，但是那个奥秘的宝藏依然还在那里。科学白啲嚟讲，就系话对世界包括人类自身奥秘嘅研究同埋发现。但系再回到上面两个新闻嚟讲，从宏观宇宙，我哋得知几多奥秘呢？科学发展到而家，宇宙之中已经发现咗有1500亿个类似嘅银河系，银河系之中有1000亿个行星系。每个行星系都有几个或者几十个好像地球一样的行星，同埋无数个彗星同埋陨石。详细的报道可以睇1999年第四期世界科学等等呢啲杂志。再讲时至今日，航天员坐住宇宙飞船仍然只是涉足到最近的月球。宇宙的辽阔似乎是无际无边。天外总是有天。再讲对微观的物质，我们又知道几多奥秘呢？从分子到原子，到原子核，到强子，到夸核或者氢子，至而家在粒子物理之中仲有不少的谜底等待人类去探索。为什么有发现不完的奥秘？哪怕是一只不起眼的蚂蚁，或者一片秋落春又生的树叶的光合作用， 都能够被这些科学家望到没完没了。无处不在的天地奥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非科学研究的大众来讲，食饭能够消化，又何需要明白人体消化系统的奥秘呢？一日三餐又何需了解舌头上面已经被发现的9000个味蕾呢？我曾经在医院里面看过一张人体膝盖的结构解剖图，筋骨韧大，错综复杂，张弛有致，伸曲自如，它被皮肤包裹得天衣无缝，我从来不知道它这么复杂的。难怪连日日研究它的医生都欣赏这一张图，图上面有一行英文字写着，你不通不赞叹上帝的奇妙作为吗？在小个的时候的夜晚黑，很多次数星星数到眼都发，爸爸妈妈告诉我，星星背后有位老天爷。直到很多年之后信耶稣的时候，我才确信奥秘背后有一位奇妙者，就是那位万能慈爱的造物主上帝。正如诗人在诗篇19:1很感慨地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罗马书1:20讲得更加明白，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生活在无限的奥秘之中，而创造奥秘的上帝并没有要求我们接受了解所有的奥秘，但是有一个奥秘，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却要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个就是生命的奥秘。我们怎样落入最终，为什么会死，死了之后又怎样，怎样藉着主耶稣在重生之中得到永生。我们不了解阳光的奥秘，照样能够得到它的普照，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永生的奥秘，就无法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永生。不是讲科研不必做，但是即使你将身体的奥秘研究通透，你亦都没办法长生不老。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16:26这样讲，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如何帮助孩子控制怒气？作者莫西逊。大家都知道发脾气不好，但是怒气是7情之一，不是一句不要发脾气就能够打发了去的。很多成年人都控制不到自己的脾气，何况是小孩子呢？学习处理怒气要从小个开始，尤其是在小孩子6岁之前，一般都会用喊来表达负面的情绪。不理饿咗啦、攰啦、生病啦、受伤啦、不高兴等等。因为他们不会用言语来表达，只是能够用大哭大闹来表达不安。如果是爸爸妈妈不了解的，嫌他们吵闹，自己就先发脾气。用责备、恐吓、惩罚这些方式来强迫儿女就范，就会误导儿女，以为发嬲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另一方面，小孩子吵闹的原因没有处理好，他们心里的惶恐和愤怒可能就会越积越深。到青少年阶段，如果还未得到解决，发起脾气来就更加不可收拾了。我辅导过一个家庭，父母投诉个女不单止不听话，还反其道而行，要父母听她话，否则就掟嘢，掟烂啲家私，将父母都吓坏咗啦，又唔敢报警，怕佢有不良记录，影响一生，真係用心良苦，但係却无能为力。俗语话，病从浅中医，怒气都一样。如果能够从细训练小孩子正确地处理怒气，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 将来就散却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以下是一些实际的建议。一、正面教育，防患未然。首先要让细路仔知道父母爱他们，又要给他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不要以为细路仔小个不识嘢。我外孙两岁就已经知道妈妈要他吃饭的时候坐在他自己那张凳上面，亦都知道妈妈要他玩完玩具之后放回去原处。如果细路仔做啱了，就要夸奖他们，这样比做错事的时候闹他们更加有用，何必搞到双方都不愉快呢？二、不凑热闹。要了解细路仔，有时细路仔无理取闹的时候，父母如果清楚知道的确是没什么事，就不要理他们，给他们自觉没兴趣就停了下来。如果是细路仔一扭计，父母就抱他、呵他、听他，以后他就会用这种方法来控制父母，使到父母就范。三、教孩子用言语表达感受。鼓励细路仔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感觉。例如，我肚饿了，我不喜欢跟妹妹玩，我要你留下来陪我，我希望你不要天黑才回家等等。当他们学会用这些言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感受的时候，发脾气的机会自然相对减少。四、体力发泄。如果细路仔不知道怎样用言语表达，可以先给他们做一些体力的活动，例如出外面行下啦，抛下波啦，等到他们的怒气消散了之后，才坐下来告诉你听发生了什么事。五、参与活动。细路仔一般都喜欢父母关注他们，欣赏和参与他们所做的事。比如他画画画得很起劲，叫爸爸妈妈来看，但是爸爸妈妈不抽不睬，细路仔就生气了，可能就会将这个图画全部撕烂了，将蜡笔乱地扔。父母看见他这样发脾气就骂他一餐，其实他这样也是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正面的方法不吸引父母，他就用负面的方法了。六、划定界线。要给小孩子知道他们的底线，如果越过界限他就会受罚。比如妹妹抢了哥哥的玩具，哥哥发怒就用手打妹妹，妹妹就哭了。这种情况父母要告诉哥哥听，妹妹抢他的玩具是不对，但是他打妹妹都不对，他应该先请妹妹将玩具还给他，如果妹妹不肯，他就要告诉爸爸妈妈听，给爸爸妈妈去处理，他自己打妹妹就是越界，所以他都要受罚。七、解释事理。细路仔发脾气之后，家长不可以好像若无其事这样，一定要搞清事实的真相，了解他们当时的想法和情绪，然后跟他们讨论怎样改善，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用什么好的方法去处理，不需要发脾气，最后要带领他们去到天父面前认罪悔改。八、排演练习。要注意细路仔发怒的原因，如果他时时被一些东西触动来发怒，你就要提出一些假设的情况来跟他讨论，话俾佢听应该点样处理，俾佢先有个心理准备，咁样就唔会到时手足无措大发脾气。比方话，你个女有一个同学时时都闹人，佢闹你个女，令到佢发嬲，你个女就会同佢反驳对闹，整到两个人都俾学校处分，你个女就觉得唔公平，你点样帮助佢呢？好明显，对闹的方法行不通。你可以请你个女扮演她的同学，你扮演你个女，她闹你，你谦卑地问，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呢？她一时之间都讲不出，闹不下去了，这样 你个女就发现同人哋相处唔一定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仲有其他更好嘅方法。九、短暂休息。有阵时细路仔发脾气停唔到落嚟，你不妨叫佢先企喺个墙角落嗰度，或者翻房坐下，安静落嚟，直到怒气平息。我嘅外孙因为发脾气而俾佢妈妈罚佢坐喺张凳度一分半钟，佢啱啱坐低嘅时候仲喺度喊嘅，后嚟渐渐就平静落嚟。时间到啦，妈妈问佢仲要唔要喊啊？佢话唔要啦。妈妈要佢道歉，佢就道歉啦。妈妈抱佢落嚟，锡下佢，佢就高高兴兴咁走开去玩啦。以上嘅方法都系有人用过，而且觉得系有效嘅，所以不妨都试试。如果发现你嘅细路仔仍然唔受教，咁样佢嘅问题可能就唔系一般嘅问题啦。你最好要请教专家啦。真理使你们得自由。作者张宇理。喺圣经约翰福音八章31-32节记载，主耶稣咁话：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呢句说话唔容易明白，因为我哋人嘅思维系咁样嘅。第一，我冇坐监，亦都唔系活喺极端薄家之中，我活得逍遥自在，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何须耶稣俾我自由呢？第二，遵守上帝嘅道理，唔系即系等于守规律诫命咩？比如我想报仇，但系因为守上帝嘅道而要克制复仇嘅意念，仲要勉强自己饶恕仇敌，呢个唔系等于失去一部分自由咩？点可以话真理叫人得以自由呢？人自由吗？首先，我哋必须承认，人喺浩渺无涯嘅宇宙之中，仿如微尘，甚至好似以赛亚书40:17咁样讲，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所以人嘅视野偏狭，不见全面系必然嘅事。重要嘅系，究竟全知嘅上帝睇到啲乜嘢嘢呢？上帝睇到人并唔自由，系罪嘅奴仆，无底欲念嘅奴仆，脾气嘅奴仆，嗜好嘅奴仆，金钱嘅奴隶，名利嘅奴隶，对未来、对疾病、对死亡恐惧嘅奴隶，潮流嘅奴隶，舆论嘅奴隶，被人牵住个鼻走，是名人学者的尾巴，真是可谓五花大绑，哪里可以讲得是自由呢？此外，人还有很多限制，例如体能的限制、智力的限制、时间的限制、生命的限制等等。美国有一句著名广告语话， If you don't get it, you don't get it。如果你唔明白，你就系唔明白。意思系你冇呢一个能力去明白。系嘅，除咗生而为人嘅限制以外，人仲有自身嘅限制。有人有科学头脑，精通数学，但系对于人情世故却一窍不通。又有人感性浪漫，但系唔知道对于爱情忠贞系一回咩嘢事。有啲事情任你点样解释，唔明白嘅人总系唔明白，因为佢哋冇呢一个嘅能力。除咗睇到人嘅各种限制，上帝仲睇到魔鬼撒旦系空中掌权者嘅首领，佢手下有好多邪灵、恶魔，都系嗰啲执政嘅、掌权嘅、管辖呢个幽暗世界嘅，又系喺悖逆之子心中运行嘅。圣经以弗所书6:12同埋2:2就讲得好清楚啦。人受制于魔鬼，受制于环境，受制于命运同埋心中嘅私欲，边处能够讲得话系自由呢？人觉得自己自由，无非系对自己嘅处境睇唔清， 摸唔透，就好似鱼缸里面嘅一条金鱼，笼里面嘅一只小鸟，要话佢哋冇自由咩？佢哋唔休息，唔休学，逍遥自在嘅游嚟游去，尽情咁唱歌。但系佢哋真系有自由咩？金鱼知道自己失去咗自由咩？人知道自己冇自由咩？或者喺隐约间知道，我哋唔系偶然都会叹息做人系咁无奈咩？有好多关卡冲唔过去，并且身不由己咩？不过呢啲感觉嚟咗又去咗，好快就俾生活上面大大细细嘅事情淹没咗，忘记咗自己系冇真正嘅自由。
守上帝的道叫人失去自由吗？
守上帝的道叫人失去自由吗？啱啱相反，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至到三十二节这样讲：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说话是怎样讲呢？我请大家先看以下的填舍预言。传说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一座城，这座城的居民十分之爱好自由。有一天他们开会建议松绑，废除交通规则，给市民享受更大的自由。阿甲就说了，自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交通规则刚刚相反，即使你不同意不甘心都要遵守。红灯要停车，绿灯要行车，不能够随意横过马路，又不能够随意超速驾驶，不是就通通要吃罚款。我认为这些都是奴役百姓的规条，违背本是崇尚自由的精神。我建议废除所有交通规则。阿月就说了，我时时收到违规停车的罚单，我真是不可以明白，我又没有危害其他人的安全。阿炳说，我超速驾驶又没有撞到人和汽车，亦都被人罚款，太过分了。阿丁就说了，现在汽油价格飙升，为了节省能源，减少废气排放，保护环境，我建议允许车辆横行，掉头，务求以最快捷的方法达到目的地。现在哪个走错路都不可以立即掉头，一定要兜一个大圈，未免太过迂回了。当然民主社会少不免有不同的意见。阿茂就说了，这样会引起天下大乱的噃。阿格说，这个不是叫做乱，是叫自由。自由和规则水火不能够相容的。阿月就说，所有交通规则都是人为的枷锁，是政府用来限制人民的工具。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自由。于是一呼百应，动议呢就获得通过，交通规则就被废除了。从此不论啲路人啦、司机，通通可以随时横过马路。想靠左走嘅就靠左走，想靠右行车嘅就靠右行车，要超速嘅，要驶上行人道嘅，要喺路中央急速转弯嘅，掉头嘅，停车嘅，通通都可以，想做就做，大家鍾意点样就点样，只要自己开心就得啦。可以想象这个城市从此就车祸频生，交通意外死亡人数急升，升到该市的死因首位，全市一片混乱，大街小巷堵塞住朝着四方八面但是又撞到支离破碎的车，逼到水泄不通，空中不停响起救护车的警笛声，但是救护人员、路人和车辆如果仲未被撞死或者撞到，通通都寸步难行。一个市民眯喺屋企里面，伸个头去窗外面望，叹息咁话：想当年，居如流水马如龙，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嗰阵时道路几安全畅顺啊！佢侧边嘅太太就话啦：从前听讲柯正晚于虎，到如今先至明白。愚蠢的政策和苛政一样，叫人生命朝不保夕。这个故事讲明， 自由和规则并不是水火不能相容，刚刚相反，良好的规则和法律是自由的基石。就以上述故事为例，如果人人遵守交通规则，结果是车辆通行无阻，人人来去自由。如果人人不守交通规则，起初可能就有一两个人觉得方便，但是最后就会搞到全体受困，寸步难行。美国人叫那些纵情色酒毒斗和夜生活的人是活在 fast lane 快线上面，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人生路上不守交通规则，超速驾驶十分危险。事实亦都是这样，这些走快线的人往往是比较早离世的。以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甲乙丙丁四个人从小一起长大，是同班的同学邻居，后来成了好好的朋友。阿甲是独仔，犹太人，家境富有，父母时时出去旅行，但是很奇怪，他们时时都留下这个仔一个人在屋企。阿甲很聪明，成绩优秀，中学毕业之后就获加州理工大学录取，但是他放弃这一所名校，加入了加州大学，现在读了五年，仍然都未大学毕业。听说他已经没办法集中精神学习，原因不详。月的母亲几次离婚再婚，一直将月带在身边，令到他要不停地适应新的继父和新环境。为了要逃避这种身不由己，以及与不同陌生人朝夕相对的生活，他中学毕业之后就毅然从军，曾经去过伊拉克当救护兵，好侥幸他能够活着回来。阿炳是韩国人，一直将华裔的丁视作学业上面的竞争对手，后来他因为失恋而无心向学，大学一二年班过住颓废的生活，醉酒吸毒，荒废光阴。今年他终于大学毕业了，但是细路仔的竞争对手阿丁已经拎了博士学位了。阿丁是四人之中唯一的基督徒，父母热心爱主，看重细路仔的教育，时时同两个仔女谈心，了解他们，带他们学习圣经，用上帝的话来开导他们，教他们遵守上帝的道。阿丁23岁的时候就拎到药剂学的博士学位，顺利通过药剂师的执照考试，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父母以他为荣，房东、上司和同事都欣赏他。最近传来消息，他三个好朋友之中的其中一个在欧洲浪漫旅行回来，发觉染上性病。不知道大家看到什么呢？我看到四个小孩子一起站在人生的起跑点上面，起初都规规矩矩沿着自己的跑道前行，但是行下行下，甲、乙、丙三个人发觉这条人生路又阔又大，时下已经有无数的青年离开了自己的跑道，在外面为所欲为，似乎有无限的自由。但是回头再看看自己的跑道，又细又窄，崎岖不平，并不好走，于是就离开跑道，投入滚滚红尘之中。阿丁是唯一留在原来跑道上面直奔的人，他听从父母的话，遵守上帝的道，表面上来看好像没什么自由，生活亦都不似得三个朋友那么多姿多彩，但是他是最快去到目的地的人。当四个人重聚，甲、乙、丙都承认阿丁是他们中间最有成就、最幸福，亦都是他们最羡慕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样？因为上帝的路最好。好多人误会任意妄为是自由，其实不是，反倒是捆绑。不信吗？不妨看看那些被毒瘾、酒瘾、情欲、脾气、偏执个性捆绑的人，他们的人生是不是更加不畅顺呢？ 反过来讲，好多人曾经被罪恶捆绑，因为信靠主耶稣，就从罪恶同埋坏习惯之中破茧而出，得到真正嘅自由。其实纵观人类历史，何尝唔系一样？因为认识到人受造平等嘅真理，人先至不甘心做专制君主嘅奴隶。我哋中国嘅妇女几千年嚟俾人呃咗，女子无才便是德，有三寸金莲嘅脚先至系靓同埋身份高贵，唔系都系因为宣教士将基督嘅真理传入中国，以及孙中山先生受基督教思想影响，先至使到佢哋获得释放咩？事实证明，真理的确叫人得自由。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你做以下嘅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到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从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随想：那人、那马、那主。作者：方华。那人风尘仆仆走咗好几个国家，但系就揾唔到佢想揾嘅嘢。佢受楚王之托，虽然楚王亦都答应耐心咁等候，不过为咗寻访呢一样嘢，佢远赴燕、赵，又到东边嘅齐国，都系一无所获。满面尘埃嘅孙杨正从齐国返回，喺路上边睇见一匹马拉住沉重嘅盐车上斜坡，嗰匹瘦马显得十分吃力，艰辛咁样向前迈进。孙杨系爱马之人，睇见就忍唔住上前去。佢一走近，只马突然之间昂首向佢长叫，好似系对佢讲嘢咁。孙杨听到马嘅嘶叫声，就知道自己揾到啦，立即向驾驶盐车嘅人买咗呢一匹瘦马，将佢带返楚国。嗰隻马一直都唔明白自己为乜嘢总系做唔到主人嘅要求。主人批评佢拉车冇力，食咁多都系瘦骨如柴。佢知道虽然自己好喜欢奔跑，但系拉住咁沉重嘅车总系举步难行，睇嚟自己唔系一匹良驹。佢委屈咁样諗，我嘅一生能够成就啲乜嘢嘢呢？
喺上斜坡路上举步难行嘅时候，那人一面关心咁走过嚟，佢不禁对佢大声疾呼：
我喜欢奔驰，我嘅梦想系放蹄飞奔，但系呢架车太重啦。想唔到嗰个人竟然立刻向主人将佢卖咗，将佢喺车嘅轭解咗落嚟，又将佢带到皇宫。楚王喺皇宫里面听到马匹洪亮嘅嘶叫声同埋清脆嘅马蹄声，好高兴咁样喺宫殿嗰度走咗出嚟。但系佢立刻就好失望啦。孙杨，我叫你去搵千里马，但系呢隻马瘦成咁，行路都唔会快啦。孙杨好肯定咁样话俾楚王听，呢一隻的确系一匹千里马，只不过佢系俾用嚟拉车同埋饲养不当，先至变成呢个样啫。只要俾佢休养生息，用心饲养，好快就会脱胎换骨。果然后嚟呢一匹马变得精壮神俊，爬 跑得又快又远，楚王就靠佢驰骋沙场，大家因而尊称孙杨为伯乐。戴文豪、项羽一语中的咁讲：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只有伯乐先至能够睇出喘息住拉车上坡嘅瘦马系万里飞驰嘅神骏，冇咗伯乐，千里马只能够屈屈不得志，终老于运输路途，觉得自己好庸碌无能。边个能够睇出我哋内心嘅真正价值呢？圣经喺撒母耳记上16:7嗰度记载：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喺耶西一家8个仔里面，上帝冇选高大勇猛嘅哥哥，而系选中最年幼嘅大卫，高立佢为王。因为上帝睇见嘅系大卫内心嘅质素同埋价值。耶稣走到海边，睇到嘅系一群平凡嘅渔夫，但系佢亦都睇到彼得系一个杰出嘅领袖，就呼召佢做门徒，用3年嘅时间将彼得嘅非凡潜质带咗出嚟。众人睇见嘅系声名狼藉嘅矮仔瑞利，出丑爬到树上边，但系耶稣却睇到撒该嘅诚意同埋热切，系个勇于活出内心信念嘅人。众人睇到抹大拉嘅玛利亚系个妓女，是坏女人，但是耶稣看见的是一个能够付出真爱的女人。人看见别人就好像看见自己，庸碌、堕落、心中诡诈，讲一套做一套，自私自利，但是偶然就做一些好事。上帝却看到人内在有永恒的价值，他愿意去寻找他们，不是叫他们享福，就好像世人以为的拜偶像应该有的结果，而是交给他们人生的使命，活出真正的价值。
没了那人，那匹马只是能够辗转泥途，没了那位真正的主，我们亦都不会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宝贵，是大有作为的。
反省过滤网，作者白衣。不要以为人人想法同你一样，不要以为正面的教训必然产生正面的效果。以下是我2次亲身的经历。那一年我大约7岁，离开教室才1-2分钟，回到来就发觉不见了东西。我心想，以为是坐我隔离那个人做的，为了启发他，我就对他说，我们是要看从天上永恒的东西，唔好睇重地上嘅物质。后嚟佢姐姐将物件还返俾我，对我话：佢攞咗你啲嘢。我话佢唔啱。佢话你唔介意㗎喎，因为你唔睇重地上边嘅物质。另外一次，我劝一个淫乱嘅人过圣洁嘅生活，我对佢话：人生好快脆就过去㗎喇，要把握机会做上帝喜悦嘅事。佢就答我：人生好快脆过去，我岂不是更加要及时行乐咩？一个人点样諗，为人就系点样。人嘅思想仿佛好似有一层隔滤纸，有人过滤咗啲光，只系容许黑暗入去；有啲人就过滤咗黑暗，只系容许光明进去。主耶稣话，佢嘅羊认得佢同埋佢嘅声音。参考约翰福音10:4-27，就是这个的道理。人无论听到什么，总会经过自己那一块过滤纸。如果你的过滤纸比不到上帝的真光和道理入去，你应该怎样办呢？求主耶稣给你换一张新的过滤纸。由郭叶丽薇录制的中信粤行2012年11月第51卷第11期总编号607播放完毕。